好的，我昨天在图书馆借了一本《图解水神与水精灵》的图鉴啊的书，然后是山北建筑的《Spirit of Water, Element and Myth》啊。然后这个作者呢，西元1960年生于日本大阪府，担任系统工程师后进入笔墨生涯。于制作游戏外，著述许多历史、魔法、宗教方面的介绍书籍，如《恶魔试点》，这个我有稍微翻过，《东洋神明试点》，《魔导巨石兼幻想地名试点》，《图解火神与火精灵》，《图解水神与水精灵》等书。如果是1960年出生的话，这个作者现在已经84岁了哦，不知道还活着没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对啊，64岁，然后。所以应该是游戏工程师吧，那翻译的是王书明，辅仁大学日文研究所肄业啊，没有毕业哦，加油！好，但看来他应该是会日文吧。Anyway，那这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呢？为什么这个都要念呢？因为我觉得作者跟出版年份会是我看书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就如果这个书它是所谓的工具书，但是它超级久，我就会一个问号，就是这已经不是工具书了，这是古书啊。所以工具书的话，超过5年我都会觉得偏久。那如果是那种很新的工具，比如说，再讲一下当代东西的工具书啊，那最好都是当年的或1年内的哈。那这一本呢是在讲神话的，它是2013年出版的，所以已经是11年前喽。哦，民国102年12月3日出版，哦，然后发行是我们的，这是哪一个？城邦吗？哦，城邦出版，城邦读书花园，哦。那这本书已经是11年前了，11年前我在干嘛？20几岁，对，我好像有看过了，哦，稍微瞄过这本，哦。那它里面收录了一百几项啊？一百零三的故事，那我们就先来念这个龙王的故事第61号哈。早上一翻就翻到这一页了哈，真的是龙年龙年，龙神庇佑。第61号 Dragon King，无论在东西方都是强大的幻想生物，然而若探究其正邪，两边却都是持完全相反的意见。好，来到的是我们书的130页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神秘的东方龙，龙在西方乃是恶的化身，可是，在东方却掌管大海与水的神的使者。东方的龙有4只脚，没有翅膀，但是能够腾空飞行，前肢经常握有宝珠。它们住在水中，拥有降雨的能力。据说，从地面腾起时会刮起龙卷风，升上天际。佛教有支守护佛教的神族，名为天龙八部，其中排名第二便是龙。我是记得他们没有排名啦，哈。但是他们彼此护法之间也是会有对抗，然后也是有不同的职位，所以有顺序。但我不确定他所谓的排名是不是这样排，哈。好，这是我自己的附注。好，来回来。他们是由印度神话那迦演变而来，掌管世界的水。《法华经》有8大龙王，从前世迦讲道时出席的8位龙王，分别是南陀、巴南陀、梭迦罗吗？还是沙迦罗？和修吉、德叉柱还是德叉岛？哦，有够难念。阿那、梭达多、摩纳斯、优波罗，其中又以跋难陀以曾经在释迦诞生时使天空降雨而闻名，而梭迦罗亦以龙宫之王为人知。Oh my god, so 难念，但这都是印度的音译啦，吼。道家有所谓的四海龙王是统治中国四周为四海，其实中国只有东边临海而已。哦，这个吐槽好好笑的龙王。 这四龙名字分别是东海龙王敖广青龙，西海龙王敖润白龙，南海龙王敖青赤龙，北海龙王敖顺黑龙，其中以东海龙王年纪最长，因为其实中国只有东边靠海而已，拍谁？所以啦，东海龙王敖广青龙的部分应该是很多人有听过的。OK， 那么几乎不曾出现在佛经之中，但是在中国的传奇小说倒是颇为活跃，只是经常扮演不重要的角色。西游记中，孙悟空从东海龙王手中夺得了如意棒，而西海龙王则是成为三藏法师的座下白马。在《封神演义》里，年仅七岁的哪吒太子竟然杀死了东海龙王之子。或许是因为龙王很强大，龙王非常的强大，能够胜过龙王就能彰显主角的力量，也使得龙王成了最理想的敌对角色。杀人的故事不稀奇，杀神的故事可稀奇的很啊，因为谁这么大胆敢杀神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到我们131页哈，它这里是一个图解哈，我尽量解说哈。来，东西方恰恰相反的幻想生物。来，在东方呢，我们的龙是神的使者，在西方的龙是恶的化身呢。西方人呢，就是我们不要挑起东西方对立啦，但是西方的那些恶龙我都觉得偏烂啦，因为台不是就是东方龙真的都是很厉害的哈。好，四海龙王，道教的龙王哈，敖广是长兄，然后刚才讲东西南北了。好，有句话说龙有九四，据说龙的身体部位都是模拟实际存在的动物，详细如下：身体如蛇，鳞片如鲤鱼，眼睛如鬼如幽灵，耳朵如牛，鹿角哈，脚如鹿，头如驼啊，骆驼的驼。手上持珠，腹部像鲨鱼，像蜃啊，像海市蜃楼的那个蜃那个字哈。那掌如虎，爪如鹰哈。通常只到四爪，五爪是皇帝哈。这样子，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五爪是皇帝这件事情。所以龙有九四哈，角耳眼体鳞头腹掌爪鹰爪虎掌鲨鱼腹蛇头鹿角牛眼牛耳。鬼眼、蛇体，还有鲤鱼鳞，哈，多厉害的幻想生物哈！那我们直接念下一个玄武好了，62号哈，直接念下一个玄武哈，直接念两篇哈。中国有镇守四方的神兽，名曰四神，其中北方司水者为玄武哈。那如果知道凤凰跟青龙还有白虎的话，那玄武可能是之中比较少被讨论到的哈。首先因为它形象是一个乌龟加一个蛇哈，然后也比较温驯一点啦哈。来，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，132页，镇守北方的龟之神兽。日本和中国都有相信镇守四方的灵兽，有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。除了这四神，有的时候还会另外加上中央统治的皇帝啊，或皇陵哈，麒麟的麟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加皇帝呢？因为皇帝很怕有人推翻他。哈哈啊，这个没有写，这是我自己的附注哈。来回来，中国星座有所谓的28宿，四神分别各掌管七宿，所以会那个我们的那个梦幻游戏才有朱雀七星式跟青龙七星式哈，那就是用这个系统去作为创作。而玄武便是司掌的，便是斗宿、牛宿、女宿、虚宿、为宿、士宿、避宿这北方七宿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当属斗宿，也是最有名的南斗六星。玄武的外形呈龟蛇交缠的模样，它是司掌北方之神。北方象征黑色，故称玄。坚硬龟壳，拥有强大的防御力，称之武，谓为武。哈，再来一次哦。北方象征黑色，所以故称玄。坚硬的龟壳有如强大的防御力， 未之舞，所以叫玄武，玄武，玄武是这样来的。另外玄武是水的掌管者，同时也是冬天的统治者。不过后世渐渐不再称其为玄武，而改其为真武，并奉真武玄天上帝为镇守武当山的北方守护神，于宋朝受广大的信仰。这或许是宋朝受北方侵略失去领土而偏安南宋有关。除此之外，武当山上与少林寺齐名的拳法大宗武当派至今仍有许多门人，只不过此时的玄武已不做龟蛇模样，而是以人格神的形象受到信仰。玄武的人格神我还是真的 没看过，大部分都还是看到是龟身蛇体的龟蛇模样。来回来，玄武在西游记中是名为北方真武君扫荡天荡魔天尊的玄武神。孙悟空曾身为武当山之神向他求助，不料玄武神竟小觑妖怪，只派遣属下龟蛇二将军与五大神龙前去迎战。遭到黄眉大王的法宝后，天带子收服，悟空好不容易靠着筋斗云才逃出来去别处搬救兵，玄武就落得因小瞧对手而没帮上忙的难堪下场。指派遣龟蛇二将军和五大神龙前去迎战，黄眉大王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这个《西游记》跟那个《封神演义》里面的法宝我都非常喜欢，然后尤其是转译到日本的漫画里面哦，它的那些半仙侠半科幻哦，半神幻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一读，值得一读哦，一读再读。顺带提，这位真武荡魔天尊在《北游记》里是成了故事主角哦，我还真不知道有《北游记》哦，OK。我再来找来读读哈，那右方都是图解啦哈，那我就尽量念哈。司掌镇守四方的神兽，四神哈，四神的故事，镇守四方的灵兽，配合五行思想，有时候也会连同中央结合为五兽。此时中央配属的乃是黄灵，黄色的麒麟。那黄色就是皇帝的颜色嘛，那有的时候皇帝以前皇帝那真的会写黄色的黄了哈。好，北方我们的这一篇的主角就是玄武啦，龟蛇身，季节是冬天，颜色是黑色，五行也执掌水哈。青龙呢，青龙的颜色是青，季节是春，五行掌木啊，在东边。在南边呢，我们看到了是执掌火的朱雀，五行管火的朱雀，颜色当然是赤，也就是红色。那火要什么季节，就是夏天啦哈，春夏秋，来到的是秋老虎，西边的白虎掌管的季节是秋天。白虎人家都写了白字了，那颜色当然就是白咯。五行管金哈，管金哈，金其实这个要怎么讲比较好，等我们之后讲到炼丹术炼金术的时候再来讲五行哈。好多四神快要变了哈，四神的相应，风水学中有所谓的四神相应，意思是和某块土地若在每个方位有四神应对的地貌，那就是一块风水祥地。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四神相应里，北方玄武象征的是山，属火的朱雀象征的却是海。的确，北方有海，南方有山之地，必有北方吹袭，气候寒冷不宜居住。但是如此的对应总令人觉得牵强，哈哈哈哈，好笑。来，四神对应表哈，北方玄武对应的是山，对应的是北；东边的青龙对应的是河；南边的朱雀对应的是海或者是湖水。那西边的白虎呢？对应的是道，那我这个道呢，我猜应该是道路吧，道路。那我家的东边是呢？我家的山是在西边呢啊。好 ，anyway， 这是这两篇故事。 好的，这几篇都是在讲，中国的故事哦。那前面还有水天，然后也有河伯哈。我们先讲河伯好了，卡哈库，co 卡哈库哈。只要在中国说到河，指的便是黄河。黄河的河神究竟是如何来历？哈，好像没有听过黄河有河神哈。沙悟净也是河伯，在日本《西游记》里的沙悟净常被拟态作为河童，将其被塑造成河童的模样。不过，在沙悟净在中国却是位河伯，长相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然后，河伯和黄河河神其实是溺死于该处的男子134页。第63号故事，河伯。河伯是中国黄河的河神，不过中国人也习惯将所有河神统称为河伯，哎，就是懒。但你想想看，中国地大物博，多少河？那每一个都叫河，每一个都有一个人，记不起来，sorry，所以就都叫河伯吧，哈，就叫河神的意思，哈。相传河伯是一位名叫平夷或者是冰夷的男子，哈，这个平是。平句的平，平调的平，然后这个夷是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蛮夷的夷哈，冰夷或平夷，那这个冰是冰块的冰哈。他溺死于黄河之后呢，天帝命其担任黄河之神。道教则传说，冰夷是在黄河河畔服下仙药成仙，成为河伯。那据说河伯的长相就跟人类没有什么两样啊，但是可以化成白龙。而河伯之妻是黄河支流洛水的女神洛冰。尽管如此，河伯仍要向人类讨新娘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河伯娶亲啊，河伯娶妇啊。从前魏国有个叫做西门豹的人被派到河南省做县令。他听当地的长老说，河伯要索讨新娘，使得众人生活极为困顿。不仅官员每年要收取高额税金作为送嫁费用，巫女还从各家带走年轻貌美的女孩。听起来就是一个古早味的那个仙人跳啊，因为打着神仙的名义做坏事，可不是现代人才会做的啊。说谎的历史还有的说呢，哈哈。好，回来。西门豹上任后，带着部下参加那年的娶妇活动。他看了新娘的长相，说道：“这女孩长得不怎么样，巫婆啊，你去跟河伯报告一下，告诉我们晚点送更漂亮的新娘过去。”就命令部下把巫婆丢到河里。但由于迟迟不见巫婆于此起来，于是他又对巫婆门下的巫女们说：“好慢啊，你们也去看看情形吧。”也就是陆续把他们丢到河中。那些巫女当然也没有浮出水面，于是西门豹又说：“那些女人好像没有办法把话清楚，那些官员去吧。”便纷纷把官员都丢到河里，剩下那些官员害怕的直发抖，纷纷向西门豹磕头饶命，好爽哦！天哪，其实西门豹明知当地官员与巫女勾结，从中牟利，据说从此之后，河伯娶妇的习俗就废了，河伯也真是倒霉，平白遭到池鱼之殃。打着神的名号治人，有的时候也是必须做的事哈。那西门豹，fierce，赞赞赞哈！来135页右边，原来是河人类的黄河之神，河伯，黄河之神或河神之统称，于黄河溺死的男子被天帝耀擢为仙人哈，所以是溺死的人加龙神哈。天帝任命为河川之神，但是每一条河都有龙神，所以一条河就是有两个神的意思。那之后呢，合体就变成同一个人物，哈，他就是一个叫做河伯的仙人，那他可以变身成白龙，哈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河伯跟龙神他是应该是算是通的啦，哈，因为他管河，每一条河都有龙，哈。对，因为龙也存在着地球的水上啊，毕竟他管水嘛，哈。黄河与洛水，它还有了一个这个图解哈。那说真的，黄河的河口，我看它这个沿岸处哦，真的是蛮像一条青龙的，然后正在喷水，然后把水喷进黄河，然后黄河也把水灌进去哦。 好，我觉得西门豹非常的赞。那今天就介绍三篇跟水相关的故事，分别是河伯、那龙神还有玄武。大家最喜欢哪一篇呢？王美都爱听。最 gay 的宗教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